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是2022年的9月19号，今天是星期一。本周之内呢，全球都在关注着周三联储会议的新闻发布会，所以呢，整个市场屏息以待。而且呢，本周呢将是一个超级银行周。那这一周呢，将是联准会啊，从联准会开始，然后呢，紧接着就是巴西的央行、日本、台湾、菲律宾、印尼、瑞士、英国、南非等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央行都将陆续公布本国的利率政策。所以呢，本周之内呢，整个美国它从联储的政策开始，直接会带动着整个市场的一个变动。当然了，一直我们在节目当中都在讲了，大家都已经预测了，最少哈，那0.75是板上钉钉的事儿了。但是现在呢，更激进的预测则认为可能都能有这个，一啊，可能会达到一。所以呢，到底会怎么样呢？今天是周一，本周之内呢，除了联储的会议之外，还有呢几个事情呢是值得大家关注的，有几个经济数据。同时，我们看到今天是英国伦敦的证券交易所，因为伊丽莎白女王呢，她是今天的葬礼，所以她关闭，然后呢是在明天上午8点重新开市。我们看到在上周五美国股市是下滑，同时呢我们讲到的是 FedEx 哈，它是周四呢撤销了它的前瞻的财务的指引，结果呢连周五一起连带着不断的去下挫基本上呢标准500指数已经创下来呢是6月以来最差的单周。所以呢我们就讲看到呢今天基本上哈整个呢市场的开盘的时候不管是股市、油市、比特币全部是下走的，但是呢中间似乎是经过这一周以来的这种下跌之后，洗盘之后呢似乎有些反弹。那今天呢基本上美股呢是收高的，然后我看一下呢今天美股道琼斯指数呢上涨197.26点，涨幅达到0.64%，收在了31,019.68点。纳斯达克指数上涨了86.62点，涨幅0.76%，收在了11,535.02点。标普500指数上涨26.56点，涨幅0.69%，收在了3,899.89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呢也上涨了14.8%，涨幅0.58%，收在了2,577.9点。标普指数的11大板块当中，9大板块都是上涨的，都收红了。那么它的材料、非必需的消费品以及工业板块呢是领跌的。所以我们看到呢，刚才我提到的哈，整个市场都在关注着，正因为呢市场也都在预期着联储本周将升息3码的这个情况，那么包括呢这个薪资和通胀呢，现在按照这个数据来讲啊，可能会涨幅不会那么大了，那么加上11月和12月都会保持升息的这样一个步伐，那如果这样的话呢，估计年底的利率呢，高盛认为可能会达到4%到4.25%，那也有的呢，可能认为呢比这个还要高，激进的分析呢，可能认为达到5%。今天的一个经济数据呢，是由美国全国的住宅建筑商协会和富国银行住宅建筑商的信心指数公布了。那它这个呢，看到9月份下跌了3点，是46，预期值呢是47，前值呢是49。这个指数呢，今年几乎是连着到现在每个月哈都在下降，这个幅度啊，现在已经是9月份了，是从1985年以来有这个数据以来最长的这样一个连降。再加上呢本周可能会再加上这样一个75个基点遏制这种高通胀的话，像对房地产市场哈、就是都是非常的敏感，像抵押贷款利率呢上周已经突破了6%了，也是从2008年房地产崩盘以来的第一次。所以呢现在看到不仅呢是单户型哈 single house 当前和未来的销售指标在9月份都进一步下滑到从2020年5月以来的最低的水平，其实呢潜在的这种买家也是目前最低的水平。明天呢将会有房屋的开工率，这也是一个重要的经济指标，明天看了之后呢高姐再给大家分析。周三呢将有现存房屋的销售，周四呢将是每周申请失业救济金的人数，所以呢本周的这是一些经济的数据哈、将会 按照这样的一个步伐呢，去大家这些数据也都是联储要关注的，加上周三的联储数据，所以我想这一周呢，恐怕都会这个股市都会有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波动吧，我们不妨去观察。今天呢，美国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呢，也是创下了从2011年以来首次的短暂哈中间呢突破了3.5%，这也是因为估计呢联储可能会加息这样的一个原因。那么债券的市场的跌势呢也是扩大的，中间呢十年期的收益率呢一度是上涨了6.6个基点，达到了3.516%哈，这也是突破了六月中旬呢大家就是这个心里的一个底线吧，就突破了这个六。然后呢，包括呢就是卖压啊，对那个两年期的国债，这也是最敏感的一个，它的这个收益率呢一度上涨了九点哈，达到了3.95%。我们在周五的时候呢讲到它是达到三点五吧，那么现在我们看到还不断的在上涨，这个数字现在是2007年十月以来的新高。今天呢我们看到哈，就是有几个其他的消息，一个呢是美国的审计公司它的监督委员会周一是在香港开始检查在美上市的中概股的一些底稿哈会计审查，其中呢包括阿里巴巴、网易、百度、京东还有百胜等等，他们是首批的进行审查的公司，这是周一。那么接下来会怎么样，我们会密切的观察着。那么我们之前在消息当中就讲哈，即使这样审查可能都会有一半的中概股会下市，会不会是这样呢？我们不妨去听一听会有哪些消息，同时呢中方是否能够全面的提供美方所要的数据等等，那这些都是我们未来观察的一些指标和方向。从这个周末到现在呢，其实全世界也发生了不少的事儿，比如呢像地震在这个地震在台湾的台东在18号啊，昨天发生了规模是6.8的地震。今天墨西哥啊，在这个中部沿海地区呢，在下午1:05左右发生了7.6级的浅层的强震。目前呢是传出至少一人死亡。现在呢多国已经发布了海啸的警戒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呢，真正世界不太平。这几个大的地震，那今天呢也是英国女王国葬日下葬的日子啊，那全世界大概有2000多名首相或者是贵宾参加了这个葬礼，同时呢，在中国大陆呢，贵州发生了一个 bus 哈，因为隔离 bus 去转运，半夜上路，然后呢，半夜2:40左右呢翻车，直接导致车上47人呢，27人直接就是死亡，还有20人呢送到医院里，现在呢情况不明。而这件事情呢，因为官方哈去压制网络信息，也遭到了大陆网民的这种非常愤怒的这样的一个怎么讲，就是抱怨。可是呢，这种抱怨现在你在网络上都看不到哈，你很难看到，基本上看到的呢都是在第一时间里知道消息之后呢，各个外媒的一些报道。今天呢还有一个消息呢是值得大家高兴的，就是美国总统拜登宣布呢美国本土新冠疫情的大流行结束了。在上周呢高杰给大家讲过哈， WHO 谭德赛呢他是说呢上周说即将看到了新冠疫情大流行的终结，我们还没有到达啊，我们大家就应该抓住这样的时间。但是呢拜登呢是在福特那边发表这个采访的时候呢讲出了这样的一个话。那这个呢我们看到呢就是美国重返办公室率现在呢也是创下了从2020年大流行以来的新高。现在呢观察到10个主要的城市地区呢在最近的5个工作日内在办公室工作的工人的平均办公时间已经是达到了2020年年初水平的47.5%，也就是说大概接近一半的人呢开始回到办公室上班了。现在我们的湾区呢原来是很多公司说是9月份哈，那现在呢基本上从下个月我听到的周围的一些大的公司呢也都要求员工呢返回公司上班。以前呢是9月份，那起码呢一周也有那么个2天左右要回到公司，那么是不是从下个月开始就会有更多的人恢复到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的情况了呢？这是今天哈，我值得算是大家2年2年半以来的一个比较好的消息。也正因为这个消息呢，我们看到呢，就是莫德纳呀，包括辉瑞呀等等啊，还有等等这样的美股的疫苗概念股呢，全部是普遍走低哈，是今天有这么一个情况。 今天呢，关于石油方面呢，也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那就是阿拉伯酋长国呢，他们宣布啊，他们是知情人透露呢，说要加快提高石油的产能计划。为什么呢？他们是知道现在的整个全球从美国开始呢，都是这样的国家政府的政策哈，包括昨天上周五讲到印度方面都是清洁能源，清洁能源。那么呢，阿拉伯这边呢，他就希望呢能够在推行清洁能源的这个阶段之前呢，充分的利用它的石油储量。那么这个呢，它是很多的一些该国的一些石油公司呢，希望在2025年将石油产量呢提高到每天500万桶。这个呢，就比原来说2030年才达到这个目标呢，提前了5年啊，它增大了这个产量。然后呢，也有的这个知情人呢，他们就说啊，这个目标可能是难以实现，因为呢，它是需要花钱的，这个耗资10亿美元的这个项目呢，这个费用呢可能会比较困难。那么他们呢是目前呢是将这个日期呢，本来是想定到2027年，现在最终提到2025年。所以呢，我们看到呢，从油价呀，在俄乌冲突2月份以来，一度呢飙升到一桶120美元，但是呢，从6月份以来呢，现在下跌到每桶90美元左右。今天呢，我们看到呢，石油也是下跌的，每桶呢，原油是跌了0.16%，现在每桶是85.59块，在90元以下哈，这是今天石油的一个情况。那我们接下来呢，听一下外汇市场的变动。接下来呢，高杰要给大家带来。不是什么好消息，但是呢，这些不是什么好消息呢，我们就像一个天气预报一样，我们要做一个预警。那么这些预警呢，就像暴风雨来了，我们告诉给大家要来了，把窗户门都关好啊，该防水的防水，该定瓦的定瓦，那消息得要知道，不能是当鸵鸟。所以呢，不管多么不好，我们提前的去做一下预警，因为我们看到呢，不仅是港口，不仅是 FedEx， 包括呢一些零售商都大幅的哈，再去撤掉数十亿美元的订单。
每日外汇速报，
今天是9月19日星期一，美元指数继续盘整回撤，最低水平到达109.48，欧元对美元先跌后涨，最高价是1.0028，英镑对美元同样先跌后涨，最高价1.1441，美元对日元窄幅盘整，收市于143.18，美元对人民币继续创新高，达到7.01。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每晚的7点到8点的财经频道，我是主持人高杰。那接下来呢，给大家带几个消息。那这些消息呢，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我们能够看到一种前瞻性的指导。全美第二大港口呢，长滩港哈，那它呢是讲到他们的货物进口下滑，那这个呢也是反映了消费需求的这种疲软。那么他呢是他们自己的负责人呢是估计，基本上从疫情开始啊，那个时候我们知道都货都运不出来嘛，那么这种激增的这种消费的需求已经开始降温了，从疲软的这种货物的进口量呢就可以证明到这一点。长滩港的货物进口量已经连续2个月下滑，与此同时呢，和它临近的洛杉矶港8月份呢，它的货物进口量也创下了疫情爆发以来的最大的降幅。这两个港口呢，加起来是美国和亚洲贸易的主要港口，它的港口货柜的吞吐量占全美的40%。所以呢，从这些数据上能看到，过去1年半的消费者需求呢，现在开始呢是大幅度开始下滑。那么这些数据呢，就显示着美国消费者的支出，包括呢零售业的销售的增速呢，已经是趋缓啊，就是他用消息他讲是趋缓。那我们可能呢是在过去啊，就是可能是过去这40年以来最炙热的这种通胀，正在面临着一个巨大的调整，它可能呢也是过去整个的这种货币政策也会对美国的经济呢造成一样一个重大的影响。那么所以呢，这种需求降温的时候呢，包括在港口啊、运货呀等等的这个 紧张的情况不仅降低，现在拉货的时候拉货的比较少了。上周呢我给大家提到过哈，他们现在一天就拉一个几个货柜，而过去呢他们要拉三四个货柜，情况明显的降低了。而另外一个呢就是沃尔玛，那沃尔玛呢它是有几件事情我们去看啊，就是可能很多的事情呢我们看到这些还不太知道。那么沃尔玛做了这么一个动作，我们现在是九月份，通常我们知道马上就要到 holiday season 了，那么这个时候呢都是在各个零售商加大进货的这样一个季节。可是呢这些零售商没有告诉过我们呢他们到底看到了什么，现在他们在疯狂的在砍单。沃尔玛、 Target 等等，他们取消了数十亿美元的订单。这种事情我们在美国都这么多年了，大家都知道美国的零售业甚至是70%哈，都是来自于最后年底的这三个月，现在正是网上存货的时候，他们为什么要砍单呢？这是从来没有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是应该零售商一年当中最繁忙的时候。可是呢从2021年的开始呢就有很多人担心这个供应链的问题，所以呢都在攒库存，现在呢在夏季结束的时候呢他们在疯狂的取消这个种订单。那么只有一种可能性，那就是接下来会有严重的经济衰退，否则的话你没有办法解释这些零售商的这些动作。现在呢沃尔玛呢还在他200个店内呢这个Coinstar 的这个货停里边呢停止了比特币购买的这样一个服务。沃尔玛的首席的执行的副总裁呢也兼他们的首席财务官 Lenny 呢他就说他们已经清空了啊，或者是清理了大部分的夏季的库存，正在减少电子产品、家居产品、体育用品的这样的风险，并且取消了数十亿美元的订单来重新调整库存。他说我们在第三季度的行动将使我们在合理化绝对水平和组合方面取得重大进展，这将使我们的商店在假日季节之前处于有利地位。同时呢 Target 也取消了超过15亿美元的订单。他呢 Target 是在整个的第二季度的时候他们已经通过取消15亿美元的订单和标记产品来减少其可以支配类别的库存的风险。 Target 的这种规模要比 Walmart 要小得多，那么对于 Target 来讲取消15亿的订单意味着什么呢？大家可以自己去想一想。不仅如此哈，包括高斯哈 Kors 也呢拉回了订单的数据， Under Armour 也取消了大量的订单，包括呢 Kors 现在大家如果您注意的话，现在我们在网络上你看到了吗？很多啊，就是促销的这种广告呢，其实都能够看得到了。在干嘛？他们在加大去处理现在库存过多的这样一个困境。高斯的首席财务官呢，在投资者的电话会议当中说，我们已经采取了行动来解决库存问题，包括增加促销活动、积极清理多余的库存以及减少收货。Under Armour 呢，这个公司呢也说，它是因为供应链的限制，他们做了一些主动的调单啊、销单的这样一个活动，来正确的保证库存在正确的时间进入啊。这是我们看到哈，就是基本上这些零售商都害怕呢会最终被大量的库存困住，而没有办法卖出这些产品。如果零消费者捂住了自己的钱包的话，所以刚才我提到的这两个数据，听众朋友您听了之后您觉得是什么样的一个信号呢？那么我这个节目从8月1号开始的，我分析了很多的这样的经济的一些数据哈。那我想呢就是一直在警告大家，很多的现在的市场呢今天还在反弹，大家呢还在寄希望 Fed 呢它的涨了 0.75 之后呢接下来是 0.5 啊，明年可能会放松。今天呢还有一个先锋集团的经理人哈，那他呢也是全球第二大管理公司哦，那他呢叫做Vanguard， 他们的一个资深的组合这个投资组合经理呢，他就认为呢可能 Fed 利率呢现在升可能就已经是提到高峰了。那么尽管呢美国的公债的价格跌到了多年的新低，但痛苦的跌势呢可能是接近尾声啊，这是真的是有这样的看法的哈，我在这里再去讲。但是我们今天讲到了这么多的这个信号，我不知道大家怎么解读哈。那么高杰我们也在看，我看到的呢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认为呢这个大衰退呢可能是到来了，大麻烦可能是到来了，而且这一次大麻烦呢和08年 2009年我们所处的那个大麻烦呢是不太一样的。那个时候呢经济衰退，但是我们周围是没有通胀的。而这一次呢，不仅周围的经济活动现在全部都在萎缩在缩减，而且呢我们还在面临着还在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看到呢，联储的鹰派的这样的一些官员不断的在讲说，哦，会对公司和美国人会要痛苦一段时期。这种痛苦意味着什么呢？股市可能还会大跌，那么你的工资不会涨很多，然后呢所有的物价还在会上涨，这就是今天我们所面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好，那我这是今天的给大家带来的呢，你如果说是不好的消息或怎么样，但是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高杰我总想给大家说，其实任何的时候呢我们提前看，而不是说被他吓到，也不要因为这些消息呢就心情沮丧啊。高杰呢还是鼓励大家，我们就像天气预报一样啊，那么现在风雨要来，把门窗关好，不要让风雨进到咱们家屋里。如果真的进来的话，也不要太慌哈。以前我们也讲过，你挺住，那过个两年，一般的这种衰退呢，股市呢两年哈，一般它会返回来，所以不要慌。但是如果您现在还来得及进行调整的话，在刚才这一波，我刚才提到了今天又是洗盘之后的一个反弹的时候，如果还来得及做调整的话，您不妨呢做一下调整。好了，那一会儿呢我把这个问题我会跟 Max 呢再详细的去聊一聊，同时呢打开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接下来呢会跟 Max 呢一起去讲一讲我们今天的一些个股的情况。今天还有一个比较热闹啊，比较亮眼的事情就是 IPO， 谁要去 IPO 了呢？保时捷啊，保时捷要上市了，在9月29号在欧洲。这件事情到底谁去买它？那么它上市之后，您会怎么看？好，要如果您有机会的话，您会不会 IPO 啊去买这只股票呢？好了，那我今天呢就先进一下广告呢，之后呢我们就继续讲其他的一些个股的情况。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高杰呢想听听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人呢活久了，活久见是吧？很多朋友呢可能会经历过2000年、2008年，还有的人呢甚至是经历过80年代、90年代的那种通胀。如果您有这方面的经验的话，打电话上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啊，您是怎么走过那种经济危机，或者是经济衰退，或者是严重通胀的时代的呢？您有什么好的办法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去分享吗？您怎么调整您自己的心情的呢？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热线电话号码是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们打电话上来啊！很多朋友们都是有非常好的经验的，可以跟我们其他的朋友呢一起来分享。再重复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888-275-1628。也欢迎您，如果有个股或者是股票市场的一些问题的话呢，打电话上来。Max 呢，他自己呢是从技术角度上去每天盯着盘看，人家是专业人士啊。如果有任何问题，我们一起共同探讨。再说一下，热线电话号码是888-275-1628。Max 你好。
哎，你好。
好 ，Max， 那我们看一下呢今天的这些个股的情况哈。那我们看到呢整个的今天哈、按照从上周开始，周四周五美股这种大跌的趋势呢，今天呢却诡异的在反弹。我们知道呢周三联储就要去升息了哈，那为什么哈，你怎么看今天这短线的这样一个反弹呢？给我们来解读一下这个市场好不好？
短线的反弹呢、因为我觉得是物极必反嘛，东西是这样，它就是买家和卖家之间的角力、你在短线里面看呢、在做交易的角度、它就是两方的角力嘛。它到了那个你价格越来越低的话，当然你那个买家力道它也就慢慢的变弱了、它一定会反弹的嘛。那个买家他可能会短线套利，短线的去做交易去买进，然后就套利了。
所以你看今天的这个走势呢，就是短线套利的这样一个表现。那你觉得，明天或者是本周之内哈，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呢？
如果你是说短线的话，它这里的那个，卖方的力道它是开始减弱了，卖方的力道开始减弱，我们可以看到应该它在你讲在一个星期了，一两个星期里面呢。这个地方它差不多遇到了一点 主力了，所以它是会反弹的。那至于它反弹多久就不知道的了，我们就是要观察了。如果你是说，我们看一天，就是你短线交易都是要跟着它走的。那如果是讲你讲一周内的话，它整体来说，它其实还是下跌趋势了。OK， 如果你讲一天内它是开始上涨趋势的。Okay, 如果你讲一个月内的话，我们看还是下跌趋势的。
所以做多的
是买标准普尔500了，做例子。
嗯哼，做多的朋友要小心哦，啊，最近要小心哦。标普500现在也是最惨的啦。
嗯，标普500在它在你看在一周内一个月内它其实还是下跌的趋势，因为半年一年都是下跌的趋势，上涨，当然长期啊五年以上都是上涨趋势 ，OK， 但是一天内它开始反弹了，它是开始呈现上升的趋势，看这个上升趋势能不能够持续啊，这个就很难说的，所以这个就是看你是长期交易、长期投资的还是短线交易的，如果短线交易在一天里面你可以买涨了。一天里面呢，如果是一周以上的到一年内都还是下跌趋势，不到都下还是要买跌的。OK， 如果你长期的上一年以上、五年以上，都是还肯定你可以定时定额还可以再买入。
嗯，好，那今天呢，我们接下来呢就看一些个股的情况哈。那么我们看到今天的一些比较热门股票了，像这个。苹果呀等等的哈都是轻微的上涨的，苹果呢是上涨了2.51%，然后呢 Meta 上涨了1.18%， Alphabet 上涨了0.26%，亚马逊上涨了0.91%，微软上涨了0.09%，道琼斯股份呢它是上涨互见了，然后Nike 呢是上涨了2.97%，Home Depot 上涨了1.61%，美国运通上涨了1.49%，强生上跌了0.79%哈，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呢，就是今天的几值得比较关注的几只股票喽。一个呢是 AutoZone 呢，它是今天呢公布季度销售额和盈利呢都是有所增长的，然后呢它的新车供应有限和价格飙升的这样情况之下哈，它呢这个对汽车的零部件需求还是蛮强劲的，在盘前呢它就涨幅呢达到2%左右。这那 AutoZone 我们请 Max 给我们来看一下这家公司的情况。那很多喜欢修车的朋友都知道哈，这是一家汽车零部件的零售商，在全美各地呢都有他自己的分店。
AutoZone 在一周内、一个月内是下跌的趋势。我看的这个它是，OK， 纽约交易所上市，然后，它在半年、一年、五年以上都是上升趋势，所以它其实算是整体上啊，短中长期都是上升趋势。只是它是在一周内和一个月内开始下滑，所以如果要买入的话，还是可以定时定额买入的，因为它长线是上升趋势的。所以如果你短线交易的话，短线交易我觉得买涨还是比较有利的。OK， 要看多短线呢、啊。OK， 如果是你想有一个月内的话，你要买涨的话，当然你可以在2300突破2320块钱的时候买涨了。如果是一个月内，如果当然你现在要买跌短线套利，那你就设一个目标的盈利，目标盈利，然后就赚了就走了，那就不能够逗留了。
嗯，
在一周内的话，你就在突破了2200，突破2200就买，可以开始试试看短线的买涨了。如果是要买涨的话 ，OK， 但是短线其实买跌是比较有利了，在一周内和一个月内的短线。
Okay. 仅供参考啊，我们不形成您的这种投资指导哈、啊。那么大家呢都在看股，知道我们有很多高手啊、现在呢选个股其实蛮不容易的啊。那么因为整个的这个都不太好，怎么能在逆势当中选对股其实是不容易的，但是我们还是要去聊一聊啊、整个大的方向呢我们也都每天都在看啊，这是比较具体的这个 Auto Zone。那么接下来还有一只股票呢是啊、TikTok。他呢是一个一名黑客呢公布了这个公司呢，一直受期待一个视频的游戏，侠盗猎手啊手游开发过程当中呢，这个预发了一些这个片段哈，那结果呢他呢是在开盘前他是下跌的幅度超过5%的 TikTok， Max 你能看到这只股票吗
？TikTok，
yeah，
Take Two Interactive Software 在纳斯达克上市了，股价现在是125了。它在一周内和一个月内是下跌的趋势，半年、一年也是下跌的趋势了。它只有五年以上才是上涨的趋势了，就是长线是上涨了，但是算是一年内的短线都是下跌的趋势。中短线的下跌趋势，所以如果是一年以内的话，都是买跌比较有利哦。
那今天呢，它盘前跌了呢，然后你看到哈，今天整个它是收盘的时候是涨的，涨了0.72%，它不但把跌幅，大家好像下去去抄底儿去了，把它给拉回来了。现在每股是125.08，盘后呢，现在仍然是上涨的这样一个趋势哈。这是这个图，
买跌其实也是和买涨的那个概念是一样的，你就不要孤注一掷，就是小额这样子去做，那这样子的话，然后当然赚到钱，当然只是讲短线的话，它就短线嘛，那你就赚了就走了，设一个目标赚了就走了，那如果是长线，你就可以长期持有了，但是它进场的方式也是。建议就是定时定额这样子，就是算是小额这样子买入，或者买跌。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就看一下今天我刚才讲到的这个比较大的消息了哈。Volkswagen 它这个大众，它呢德国汽车商他们公布了保时捷跑车要上市的这种计划的一些细节了，他们将会在当地9月29日在法兰克福的证券交易所挂牌，这一次呢将成为德国历史上第二大的 IPO， 也成为欧洲的第三大 IPO。那么它呢，这个之前我们都知道，就是保时捷上不上市，从去年开始就沸沸扬扬，传了好几波，然后每次呢就是狼来了，最后它也没来。但是呢，这一次哈，可能是真的了。这一次呢，现在基本上市场上是分析呢，因为全球的汽车电动化智能化这个浪潮呢已经成为了一种趋势，不管哪个汽车都品牌呢都要推出它自己的电动车，那么你这种开发这个资金就成为了重要的一环，那么就上市吧，上市了就能把钱带来了，所以一些优质的资产呢拆分出去独立上市来去圈钱，这是呢根本的一个目的。所以呢我们看到呢保时捷大众要把它这个赚钱的最厉害的这个品牌呢要去 IPO 了。现在呢他们说大众的集团方面他们表示啊，他们将出售总股本的12.5%，然后呢股份出售的区间价格呢大概是在76.5-82.5欧元，发售的日期呢是从9月20日开始，从明天就开始了，上市的股份呢将是给整体呢要给大众集团带来87.1亿-93.3亿的收益哈，这是公司去这个希望的。但是它的最终估值呢，保时捷这个估值呢其实它最终只有750亿哈，750亿欧元，比之前的850亿欧元是降低的。那基本上呢就是认为现在呢整个欧洲地区能源危机啊，利率上涨，通胀啊，等等等等的，所以很多投资者呢不敢去 IPO， 不敢去投。那么正因为这样呢，所以像 Intel 等等他们都降低了他们自己的一些公司啊，像那个Mobileye IPO 的这种预期值。所以呢这次呢谁去买它的呢，就是我们看到也挺有意思的哈，就是基本上呢去买它的呢除了他自己的股东之外呢，吸引了相当多的这样的 有背景的一些公司。嗯，我们看到呢，它是全球，因为保时捷它是全球最赚钱的这样一个品牌，它是数据显示，光是今年一到六月，保时捷的营业的利润同比增长了25%啊，就是这么厉害。它呢是，也是世界上也是大众汽车哈、啊，他们最赚钱的其中的一个啊。我看到呢这个数据显示啊。大众汽车呢，它总销量呢，其中1/30都是保时捷，利润贡献率呢是1/4，它各种的销量它只占1/30，但是它的贡献率居然占25%，就很厉害哈。这个保时捷真的是很厉害，在2021年的时候，它的营收和利润全都创下了历史新高，再次哈去确立了叫做全球最赚钱车商的这样的一个位置。同时呢，在2021年，它自己的销售回报率是16%，高于15%的长期的战略目标。所以我们看到呢，就是啊，保时捷这一次呢是真的要去上市了。我看到有一些谁去买它的哈，就是有相当多的一些银行啊等等的、啊、去买它的这样的一个股票。好，我谈这只股票呢，我想问问 Max 哈。现在的 IPO 呢，被我上周说过，是这是历史上最最惨淡的一年。然后呢，我们却看到呢，在惨淡的这个时候呢，汽车包括去年法拉利啊等等，全部都在上市了。这原来都是一些家族式的企业，所以我想听听哈，像你们一般像 IPO 的这种情况，你们专业人士是怎么操作、怎么去看的呢？
因为如果我是做短线交易的话，我就会看情况了，我就直接看趋势了，因为你看这些消息就太慢了，啊，所以而且它消息它造成的因素，它你还要把那个，市场每一个就是玩家的那个，他们的预期啊，也包计算在内，那个它就有点难了，有点难，所以我们直接看回那个价位走势是直接最快的，可以反映，当然还可以有一些指标了，就可以去看它的话。做参考罢了，指标。
嗯，那能不能给我们来看一下，在去年上市的这种豪华车，你比如像法拉利，你给我们来解读一下它的这个 IPO 当时的价格，然后走势和现在的一些情况。
法拉利，我这里是查到它是有，就是法拉利本身在上市，对吧？它就是，
啊、
它是。嗯，他应该不是在美国上市的、这个、
不是，对，在欧洲、
啊、在欧洲了。 OK， 他£196.5嘛，对，
嗯哼，
价位 OK， 那我们可以看到他在法拉利，如果你说他长期来说他是上升趋势的，所以
去年这一年从他上市现在有将近一年嘛，那这一年的他波动的情况如何？
这一年也还当然他的波动是蛮剧烈的，你可以看它从100，如果你说一年的话，它从180一路上涨到$246，$246.3，然后又下跌到165，就是还跌破它一年的开头180，就是那个幅度是蛮大的。然后现在基本上它还算是整体来说，比起181.65啊，它现在是196.5嘛。就是稍稍上升一点点呢。如果你是持一年这样子持有下去的话，啊，它的上涨幅度可能也给你一个10%的利润呢。如果你是这样买入持有的话，可是如果你这个幅度这样子从246到170之间，这个幅度其实是蛮大的。可是短线交易的话，这个地方应该是它的获利会超过10%。
对，这是法拉利。那其实呢，像在去年呢，多家以前的这种家族式的，包括这个，你像这个，就像大众的这个金鸡蛋似的。那么这是以前呢很少能够大家能够插手的。那么现在呢，他也拿出来去上市了。所以呢，现在不仅他自己的 owner， 还有呢其他的一些大的公司啊等等啊，都在去认股，都在去认股了。所以呢，这个对于一些投资人来讲，其实可能是一个机会。那就像刚才Max 你讲的，那如果长期持有的话，那这些都属于比较绩优股，对不对？
长期持有， 如果你讲看你多长期啊，如果你讲五年以上的话，五年以上的长期它还是算是蛮强的涨势啊，蛮强的涨势。但是如果你是讲一年以内的话，那一年以内啊，我个人觉得，一年以内的话，其实你同时买涨买跌，那这样子的话，它的利润会更加丰厚。如果你讲一年的话，一年以内的话，因为它就是买涨买跌，然后就是它赚了就走，赚了就走这样子了，定时定额这样子，买涨买跌这样子持续不断的去交易了，买也买涨也买跌的话，它以这个幅度来说，246和170之间这个幅度就很大，它这个地方。
嗯，哎，那我
少于30%。
嗯，就拿这个法拉利啊，我举个例子来讲，你自己呢有这种自动交易软件嘛，对不对？那你像这个用你的，就拿法拉利这只股票来讲的话，用您的自动交易软件的话，您会怎么样去教您的学生或教投资者去进行这样一个操作，买又买涨又买空呢？我们广告回来之后呢，听 Max 来给我们做一下讲解。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275-1628。我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在这个财经方面有什么问题没有啊，有问题的话，或者是您还在收听这个节目的话，打电话上来啊，888-275-1628，要不光是高杰在这讲也挺累的。好的，那 Max 我们来看一下，我想就刚才你讲的，你可以买，你可以卖空，你可以买多哈。那像用这种自动交易软件的话，我天天那么盯着真是累死了，那我怎么去做呢？假如就拿法拉利这支股票来去做的话，价钱都有了，未来涨势你也看到了，那我如果去用了您的这个交易软件的话，我自己去下定指令呢，还是说您给我一些建议呢，或者是您那里边已经设置好了呢？
如果你做交易一定要有平台提供你这个流量，
嗯，
所以首先你就在证券行要有开户口啊，或者交易所要开户口，那只要当然这个法拉利就要在那个交易所它本身有提供这个流量，
嗯哼，
不然的话就一定要有人跟你交易嘛，不然的话你怎么交易，就是他要提供流量，你要卖就要有人买嘛，对不对？你要买也要有人卖了，所以就是有人提供这流量才可以了，可是如果讲一般大的公司应该会有啊，比如说苹果啊这些，如果你讲标准普尔500指数这些也是会有的，货币也是会有，黄金、白银、石油都是会有的。但法拉利这支股票我就不知道有没有了。可是如果有的话，那它的那个那个你的交易所有提供这个流量给你去做交易的话，那你就可以这样子做了，就是当然人手做也可以啦，只是辛苦一点咯，就是每天你买涨买跌这样子，如果你看它是这样子啊，它是上下波动这种幅度的话，就是没有一个很明显的上升或下跌的趋势，没有一个很强的上升下跌趋势，你买涨买跌你可以设一个目标，可能你赚多少钱就走，可能算1块啊，10块钱啊就走，这样定时定额买卖这样子来做。那因为它这个幅度，我看它一年内它是30%的，有30%的那个幅度，所以如果你赚你这样子买了持有的话，它就基本上就是至少过可能10%哦，少过10%。如果你不小心买错方向，你是买跌的话，那你就是亏10%了。这样子，它没有一个很明显的上涨下跌的幅度，这样子。
现在呢，其实我说过哈 ，Max， 现在大家都在做这种自动交易软件啊。那么懂的人呢，自己去呢。假如我一点这样的方面知识都没有的话，我很想知道做这种软件的话，我怎么去设置？谁来帮我设置这样的一个点呢？是我自己的期望值吗？那像你们都成天走技术哈，看技术呢，已经知道了哪个是阻力点，我期望值到多少，到这儿我就卖了哈，等等等。那么像一般的一些啊，这样的刚进门的这样的朋友的话，你会给一些帮助吗？
如果是交易人，只要有平台，你可以开一个户口，交易所开一个户口，然后它里面有提供的，你都能够交易，那这样子的话，把软件做进去， 里面，它也提，它也提允许你自动交易的话了，啊，那你做进去里面自动交易，它是不需要设置什么东西的，它基本上是我当然定好了，我们就写的时候就直接写了，比如说我讲我赚一块钱我就走了，那可是我是高频交易大量交易的，那比如说我就用一分钟图做交易，每分钟都做啊，那它就自动就帮我执行了。是这样子的，是这样。
给我们举个例子，最近您做了哪些？
比如说黄金呢，我们讲黄金呢、啊， 黄金如果是在你讲这两个月了，我们用5万块钱来做的话，大概如果是一分钟图做的话，大概它的盈利会有12000多了美金了，所以12000多美金，但当然它的风险就大一点点了。它的那个最大风险会去到40%啊，它的波动了、啊嗯，你的那个净值的波动会是40%左右、啊，
嗯，
啊，但是同时买涨买跌这样子、啊，它会有啊，这个是当然如果要啊让它感觉是更舒服的话，那可能是你的资金要再大一点呢、啊，或者是你不要做一分钟的交易啊，就往上去了，可能做一个小时。十的交易还是一天的交易也可以啊，这样子你的那个数目就不需要那么大了，那个钱。
那如果这样去做的话，你的准确率是多少呢？或者说，它什么时候会出现这种风险性呢？如果像你说的这话，难道你是百战百胜吗？总是不会出现百战百胜啊？
它40%净值的波动，就是说在逆你的时候，你的净值、啊、可能会、嗯。会有40%的就是 drawdown， 就是可能你会在账面上会亏损40%，可能会这样子的情况的、嗯、所以你看要看承不承受得了这样的风险呢、啊嗯、如果是我用一分钟图做交易的话，那如果是不能的话，那你就要调低那个频率啊，比如说我就要调低那个频率了，或者是百战百胜，你当然如果你这样两方你能够不爆仓的话，那就百战百胜啊，我们回头看的话，因为他的胜率如果你讲胜率的话就没有百战百胜啊，他是讲啊、整体是算是胜利的，但是如果你讲胜率的话，他是65.9%啊，我如果用黄金来看的话，65.9%就是说在总共有8万笔交易里面，有66%是胜的，就是34%是败的，就算34%是亏损的部位，66%是胜利的部位。
哇，
在8万笔交易里面呢，2个多月。
哦。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动心不动心哈？接下来高杰要跟 Max 呢去进去看一看啊，你这同时做怎么跟做外汇似的，上面买涨买跌，同时做，然后呢，最后你还能去赚钱，这个到底是怎么去做？那么像现在这种大的这种，股市哈、啊，那一个劲儿的往下走跌的情况之下，您还是用这样的方式，不管怎么样，你总是这样的，就是按定时定额的这样去做，仍然是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有这样的一个比例去，怎么讲，就是稳稳的去走，可以这样去理解吗？
他可以做对冲的，因为他可以做对冲的、嗯，当然具体执行方面他很多，他还有一些细节了、啊嗯。OK，、嗯、我们讲主要来讲是这样子的。当然如果当它出现很强的升势或跌势的时候，很明显很强的时候，当然你顺着它趋势走是比较好的，但就是上升趋势就是买涨了，下跌趋势买跌，因为它只有两个方向。
好，
不
下面
呢，第三个方向了、啊、
下面我要去策划一个 seminar 哈，然后呢我们请 Max 呢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做一个 seminar， 做一个演示好不好？到时候呢我们和 Max 呢直接到这个你的账户里边哈，到你的这个平台上，我们去看一看你怎么给我们演示您的这个自动交易软件。到时候呢，有问题呢，大家可以在线上具体再问。那今天呢，我们讲了一些消息哈，讲了一些刚才我讲到的一些 IPO 的讯息。那明天呢，我们去观察一些经济数据，后天呢就是 Fed 的这种会议了。到底会0.75呢，还是1呢？估计是0.75，大家会 怎么样呢？好了，那今天呢，希望我们的这个消息呢，对大家能有所帮助吧。明天同样的时间，高杰和 Max 呢，会继续给大家去看今天的一些啊，当天的一些热点的财经新闻。谢谢听众朋友们，谢谢 Max， 明天同样时间再见。